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7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网2018年6月17日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浊世中的清流》，作者山东大法弟子。1998年底，当时我30岁，妻子29岁，我们同时有缘接触到大法，走入大法修炼，从此大法的神圣与美好就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中。1999年7月，我们还没来得及对大法有更深入的认识，江泽民就迫不及待地利用中共对法轮大法开始了铺天盖地的迫害打压。在此后的18年间，每当看到邪恶编造谎言抹黑大法，世人受欺骗而对大法产生负面认识时，我们就感到无比的痛心，心里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一定要在世间展现大法的辉煌，让世人认识敬仰大法的神圣与美好。在我们之后的修炼路上，无论是去天安门证实法，还是讲真相救世人，都会用各种机会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同时我们更希望在工作领域中能按照师尊的要求，走出大法弟子在人世间证实大法的人成神之路。但是由于自身修炼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旧势力无孔不入的干扰迫害，在当今中国大陆道德低下、人心败坏的污浊社会环境中，大法弟子要想走出一条纯正的路来，也是异常的艰难，一路走的也是磕磕绊绊。值得欣慰的是，磨难中我们没有放弃，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也算是走过来了，提高上来了。下面把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实修提高路走正，公司发展正实法。我原本在本地一家设计公司做高管，我负责的业务做起来得心应手，工作压力不大，修炼后名利心淡了，工作上用心把本职工作做好，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的奢求，也就更轻松了。平时业余时间主要精力放在救人项目上，工作修炼两不误，似乎一切都安排得很好。2009年公司业务转型，新业务不适合我，我就辞职自己创业。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在行业内干了快20年了，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源，组织十来个人，一年干几个项目也就够了。另外自己开公司自己说了算，时间上更灵活，做三件事更方便。公司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我才发现事情远非我当初想的那么简单。好在我有有利条件，对本行业务熟练，所以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在短短的4-5年间，公司就从无到有发展到百余人规模。公司事务的快速发展牵扯我大量精力，学法时间和效果都保证不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公司旁边租房子住，每天早晨妻子和我一起学法到上班时间。最难的是学法静不下心来，公司的事总是往脑子里冒。用妻子的话说就是，人在这儿，魂不知上哪去了。没别的办法，我就只能强迫自己从形式上坚持，不管怎么样，我心中坚守一念，修炼绝不能耽误，再难也要坚持。 自己学法时一发现自己走神了，我就再学一遍。有时一段法要学好几遍，一个早晨只能学几页，只要能把法学进去，不求数量。另外我还从自己心性上找，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也就是说，人静不下来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手法上的问题，不是因为有什么绝招，而是你的思想，你的心不静。你在常人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为了个人利益，七情六欲，各种欲望的执着，你跟别人去争去斗，这些东西你都放不下，不能够把它看待，你就想静得下来，谈何容易。我的状态就是师父法中讲的情况。在以前的工作单位，我以为自己名利心放下了，其实那时是打工的心态，现在是自己开公司，直接面对名利的冲击，心性就不那么容易守得住了。早上学法时什么都明白，上班前告诫自己要放下名利心，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工作，到了公司后，半个小时后就陷入常人的工作思维了。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我曾无奈地对妻子说，看来我只有半个小时的定力。后来我不再纠结自己的状态，就是坚持学法，从修炼人的角度看待公司和我在常人中的角色，这样对公司的事渐渐地看淡了，慢慢地才有了突破。在讲真相方面，开始时沿袭以前的做法，妻子平时准备好真相资料，晚上或周末有空我们就一起去发。后来我和妻子悟道，做三件事不是固守形式，尤其是救人这件事，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走出自己的路。我每天接触的人很多，我就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劝三退。妻子也经常配合我，我们安排和公司员工及家人一起吃饭，聊天过程中讲真相。我们这个行业人员流动性大，几年来公司进进出出的人也不少，大多数都明白真相，做了三退。在公司的管理方面，我却遇到了比较大的困惑。开始的时候，公司没有明确的管理制度，什么事情都是按我的意见办，每当员工个人有什么要求时找到我，只要能办到，基本上都答应下来。在处理利益冲突方面，我一直本着宁让公司吃亏，也不让员工个人吃亏的原则处理，这样每个来找我解决问题的员工都会得到满意的答复。可是时间长了，员工之间开始攀比，有一个人找我受益了，其他人也都来找我，人多了，要求多了，我就平衡不过来了。公司副总也来找我，说有些问题本来他已经答复员工了，可是一来找我就变卦了。他还抱怨说，整个公司的好人都让我当了，他的工作没法干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出问题了，向内找，很容易的就看到自己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用修炼人形式上的善满足自己常人中做老好人求名的执着，二是在公司的管理上没有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的形式。认识到问题后，我马上开始着手制定公司的管理制度。制定制度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制约员工的，而是在公平的角度上合理的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在大家最关心的收入分配方面，薪酬标准高于本地本行业普遍标准，除此之外，公司亏损风险我独自承担，公司盈利拿出一部分利润大家共同分享。制度推出后得到公司上下的普遍认可，都认为制度非常人性化，员工都有了积极性，有问题就按制度办，也不来找我了。公司良好的口碑在行业内也慢慢传开了，吸引了很多的优秀人才前来加盟，公司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态。在公司的创业与发展过程中，我尽量的从修炼人的角度来看待所遇到的事情，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各种矛盾， 才使我能够跨过遇到的各种沟沟坎坎，使公司平稳地发展起来。仅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我们分公司就和本地两家有几十年历史的老牌公司并列成为行业内三家最有竞争力的企业，这在行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和妻子在本地行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有不少人知道我们修炼法轮功。以前大家在一起谈到这个话题时，不少人都表现出一种不解，好像是觉得像我们这样年纪轻轻业务出色的人修炼法轮功，事业上就不会再进取了，为我们感到惋惜。等到公司发展起来后，再接触时态度就变了，尤其是当我们讲了怎样在修炼中提高境界，用修炼人的心态管理公司，使公司良性发展，他们的态度由怀疑到认可，再到赞赏，对大法都有了更深入的正面认识。另外，随着公司的发展，我们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能够拿出大量资金投入到大法项目中，自己觉得这样经营公司，做常人的事，心里才踏实，公司的发展才更有意义。二，着事迷茫意不坚，遭遇黑手受重挫。在公司发展过程中，有个问题始终在困扰着我，就是经营中需要与政府相关部门及客户处理关系。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企业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员尽可能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向企业索取利益，企业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遇到麻烦，经营过程中还要给客户相关人员回扣，这在行业内都是公开的秘密。我作为一个修炼人，对这些事情十分反感，但有些情况下又不得不做。对这类事情我一直很纠结，但又不知道从修炼的角度该如何突破，以我当时的修炼境界实在找不到根本的解决办法，只能采取措施尽量减少这类事情。首先，在公司发展理念上强调提升技术和服务，提高市场竞争力，减少对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其次，把项目的经营权下放给项目经理，由他们在权限范围内自主处理，而我尽量不直接参与这些事。但随着公司做大了，涉及的面广了，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有些政府部门和大客户必须得我出面。我当时的认识是，常人做这些事情可以，但是如果我做，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这让我感到压力很大，对修炼人如何走正在常人社会工作的路感到很迷茫，面对现实信心不足，渐渐心里就萌生了退出公司的想法。公司有一个年轻人，业务能力很强，我非常认可他，就把他提为公司副总，并逐步的把公司交给他管理，我慢慢的退下来。与此同时，妻子和我开始负责一些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项目，投入的精力比较多，这样我对公司的事就不像以前那样投入了。公司原来还有一个副总，我基本上把公司交给他们两人来经营管理了。可是由于我长时间疏于公司管理，公司开始出现危机，导火索是两个副总产生矛盾，矛盾激化后，其中一人认为我偏向另一人，就跑到外地的总公司告黑状，并把我修炼法轮功在公司劝三退的事情添枝加叶汇报给总公司。总公司本来对我们这些年的发展势头就眼红，但碍于社会上的影响和对本地市场的不熟悉，迟迟没有动作，这下可有机会了，于是以此为借口要把我免职，把分公司收回归总公司所有。从修炼角度看，就是一直虎视眈眈的旧势力终于找到借口下手了。情况发生后，我立即惊醒了，向内找，我明确告诉总公司，如果以修炼法轮功为由罢免我，我绝不接受，因为公司是我白手起家， 只不过借用了总公司的资质，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强抢。在我的坚持下，总公司暂时让步了，但是事情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总公司不时地做些手脚，给我们分公司的运营带来很多的不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修炼进入一种套公式的模式。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不断地向内找，一会儿找到自己名利心太重，就去执着心，看看事情是否有改观。一会儿认识到是旧势力在经济上的迫害，就发正念否定迫害。一会儿又认识到是旧势力用公司的事牵扯我，干扰我多救人，我就放下公司的事，投入到救人的项目中。就这样不停地找，不停地找，以是否有好的结果来判断自己问题找得对不对。到最后，我自己对这种模式都失去了信心。我意识到我面临的问题不是去掉哪一个执着就能够解决的，或许是我的修炼境界需要整体提升，或许是我需要解决修炼中存在的根子上的问题。以我目前的修炼境界和修炼状态，没有能力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但是面对公司近百人的生存压力，还要应付总公司的各种小动作，我跳不出事情本身，无法静下心来反思自己，只能是在迫害中否定迫害，越走越被动。于是我决定放弃。放弃的过程很简单，但又极不正常。总公司对我的承诺完全没有兑现，经济损失很大，而且总公司为了掩盖他们不道德的行为，还四处散布谣言，诋毁我的名誉。一时间，各种磨难集中而来，旧势力大有不至于我死地不罢休的态势。在整个过程中，妻子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任何抱怨。在法上交流，在具体做法上商量，陪我一同走过难关。而对我来说，整个事件历时一年多，很多执着心都磨去了，这里有提高的成分，也有无奈承受的成分，心中并没有感到多大的痛。对总公司参与此事的人，过程中是有些气恨，但是很快就消散了，因为我心里明白，根本原因不在他们这里，他们只不过是随着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变坏了的思想观念，被旧势力利用着干坏事而已。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向内找转变基点，全盘否定旧势力。从原公司离职前后，我最纠结的就是自己是否还要继续工作。近50岁的人，从常人角度看，也两可的年龄。有同修说，你家不缺钱，生活也没问题，还忙活啥？正法时间不多了，抓紧救人吧。妻子则认为，我们周围的同修普遍没有走正社会工作这条路，在常人中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我再回家不工作，影响更大，修炼境界提高不上来，不工作也多救不了人。修炼境界提高上来，自然会平衡好工作和修炼的关系，我有责任走出这条路。从个人感受的角度看，我真想按同修的建议做，和同修在一起配合，多做救人的事，真不愿再在社会上趟这浑水。可是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我是认可妻子的说法，大法弟子修来修去，总不能都修回家吧，世人会怎么看？我还是要走出去的，不为自己，只为对众生得救有利。刚刚拿定主意，一个行业内很有资历的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辞职了，要自己创业，邀请我一起合伙干。他负责市场，我负责技术和管理，似乎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等我去做了。之前有过创业的经验，做起来轻车熟路，注册公司，租办公楼，购买设备，招聘人员，承揽项目， 组织生产，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却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项目开始接洽的时候都很顺利，可是每到签约或收款的关键节点就会出现问题。从人的角度看，出现问题的原因都合乎情理，开始时我并没有太在意，当成初创阶段的正常现象，与合伙人一起加大拓展市场的力度。可是后来每一个项目都是如此，居然出现我们中标的项目，客户都找理由拖延不签合同，公司运作半年多基本没有收入，全靠我和合伙人出资垫付公司的各项支出。这时我才意识到，旧势力又在下黑手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告诉我们，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观巨难。此时此刻，我对师父的这段法体会尤为深刻，同时我也意识到，尽管磨难中我一直在提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到了这一步，我也该有个整体的突破了，与一直纠缠不休的旧势力也该有一个了断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这是旧势力在干的，你们永远记住这一条，今天在大法弟子中所出现的一切干扰我都不承认的，不应该有的都是旧势力的安排，他们把你们个人的修炼看作是第一位的，当然个人圆满是第一位的，你圆满不了那什么也谈不上。可是今天大法弟子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修炼都不同，是因为你们有超越你们自己圆满的更大责任在身，救度众生，证实法，这是远远超越你们个人修炼的，这是更大的事情，这是旧势力摆不正的，干扰着你们，否定他们，正念对待这一切。从法中知道这些事都是旧势力干的，但是他为什么能得逞呢？师父让我们否定他们，那我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否定他们呢？我开始梳理我修炼中的思路，我发现一直以来，我都在害怕旧势力的迫害，在旧势力面前总是不战而屈，总觉得底气不足。为什么会这样呢？往深处挖自己，觉得根子上还是修炼的基点没有摆正，怎样能找准自己的根本问题？我便自己跟自己对话，问：这十年你到底在忙什么？答：除了必须应付的公司事务，就是忙修炼，做三件事，讲真相救人的项目最积极。问：为什么这么积极的救人？是出于慈悲心吗？答：在救人的过程中，有时会有慈悲心，但不是主要因素。目前我最看重的就是修炼，修炼就要按师父要求做好三件事，尤其是救人。问：那你为什么看重修炼？答：修炼是救宇宙生命免于被淘汰的唯一途径，包括我自己。问：这么说，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了？答：好像是这样，但是我不应该这样想，这是有求，是要修去的，正法修炼要修成无私无我的境界。师父讲，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会达到这样的境界的。问：那你达到了吗？答：没有。问：为什么没达到？答：光忙着做事，没有用心修自己，没有把修炼的基点摆正。问：那你现在就把修炼的基点摆正，不带有任何目的性去做好三件事，能感受到无私无我的修炼境界吗？答：我无法切实感受到无私无我到底是怎样的境界，如果没有任何目的性，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还会那么主动地去做三件事，也许今后我会把无私无我当作目标去追求，但不知道怎样能求到。 到这里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那就是没有学好法，没有从法中领悟到正法修炼的实质和内涵，受自己作为旧宇宙生命智慧所限，表面上按照师父的要求走了做三件事的形式，实质上还是站在旧宇宙的个人修炼的基点上，用个人修炼的思维对待修炼中遇到的问题，是在做三件事，而没有达到做好三件事的标准。认识到这点，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了，智慧也打开了，以前学的法也都涌现出来。我领悟到，只有在无私无我的基点上做好三件事，才是真正的正法修炼。无私无我的修炼状态，是正法修炼弟子在正法修炼过程中，在不同的修炼层次达到不同的修炼境界。我体悟到，就像师父讲的法轮能够自动的运转旋转一样，它就是这样一种玄机，简转法轮。对于无私无我的状态，就是修炼人在自己修炼层次内心达到的符合真善忍境界的真实展现，一种自然状态的真实表露，而不是在外在因素作用下的刻意所为。认识到这些根本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有了底气，在旧势力面前挺直了腰杆。我发自内心的想做一个师父要的无私无我的生命，而不会再去顾虑旧势力找把柄迫害我。接下来我又全面梳理了自己内心里对这次办公司的真实心态和具体做法，归正了几个认识不到位的地方。第一点，办公司的基点问题。这次办公司我的主意是清楚的知道，是为了走出大法弟子在人世间证实大法的这条路，但是却掺杂着把公司办好，用事实证明自己的念头，算是求名的心没去干净。以前我总是因自己有执着而底气不足，从而认可旧势力的干扰，现在按照正法修炼的理归正自己，正法时期以大法弟子证实大法为根本，出现执着不可怕，认识到去掉它就可以了，不能再认可有执着就该被迫害的歪理。第二点，因为这次办公司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所以我跟妻子商量以后，新公司挣的钱全部投入到大法项目中。妻子却提醒我，钱给大法用没有错，但是内心深处要纯净，不要把功利心带到大法中来。说具体点，在以前公司发展中，因为我不断地投钱到大法项目中，所以公司发展很顺利，所以形成一种观念，我给大法投钱，公司才能有钱挣，有进有出嘛。而妻子认为此心是在跟大法做交易，好像是钱给大法用了，公司就应该发展。其实大法弟子拿钱给大法用，这是修炼境界的自然体现，而不应该有任何附带的条件。第三点，公司发展的路是否走正了？这次办公司我的思路很明确，就是我要把这条路走正。我提出了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先进理念，推广先进的技术，强调团队合作和服务意识，诚信经营，创立品牌。凡是接触的客户，基本上都给我们团队很高的评价。公司的其他合伙人作为常人，在经营过程中采取一些常人社会普遍运用的经营手段也无可厚非。而且从修炼角度讲，我并没有把公司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合伙人身上，而是自己来主导引领公司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常人公司的路。因此我完全没有必要拿对修炼人的要求去要求公司中的常人，就认为自己的路没有走正，旧势力就该干扰。想到这里，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师父说这个物质空间脏，可是这个空间脏它是宇宙结构的层次所不同造成的， 那不算真脏。说那个神到这里来了，回不去了，不是因为这些脏洗不掉，而是生命境界低了。因为宇宙中那些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生命的左右，他们才回不去的。那么也就是说，真正污染我的，给我制造麻烦的，造成正法困难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并不是这里边的这些肮脏的因素本身，却是宇宙生命中的变异了的观念利用了这些因素。这些低层因素是在旧势力的具体作用下所产生的阻力，造成这些个迫害，各种麻烦，这才是真正的污染。所以他们说你跳到粪坑里来，能不沾粪吗？那粪不是麻烦与障碍，其实真正的粪正好是他们旧势力与一切强加于正法的生命。所以正法的真正阻力恰恰是他们左右低层生命为其所为，是三界内生命如草芥，过去下来的生命回不去的许许多多困难因素，恰恰是所谓的上界生命。再看师父的这段讲法，我心中豁然开朗。一直以来，我因为自己有执着，个人修炼不够标准而底气不足，因为在官场腐败、道德下滑的污浊社会环境中，公司不能做到完全像在正常社会一样经营发展，就不敢大步前行。之所以会有这些错误的认识，根子上还是因为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看问题，走入了旧势力个人修炼重于正法修炼的误区，从而落入旧势力的圈套。之前虽然在法理上明白了，看来还需要在实修中真正提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深深地体会到旧势力的用心险恶。一方面，在我们得法前的生生世世的转身过程中，通过他们刻意的安排，使我们形成了非常不利于在正法时期走好这条路的各种观念、脾气、性格等。如果大法弟子不能学好法，在实修中用大法改变自己，使自己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和提高，就很难突破旧势力的束缚而走出这条路。另一方面，旧势力又利用邪党迫害大法，打击真善人，提倡假恶斗，制造了一个污浊不堪的畸形社会环境。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完全按照正常的思路，公司很难走下去。这就好比在一个遍地是粪的地方走路，如果你的眼睛不是看着前方的大目标，把握大方向，只顾盯着脚下别踩到粪，那还有办法走吗？如果看不清这些，就会左右为难，踌躇不前，时间久了就会意志消沉，丧失信心。这些年来，旧势力也就是用这些东西在禁锢着我，而我却没能看清他们真正的险恶用心，只是在表面上和他们僵持着，实质上却没有走出他们的框框，才会被他们肆意凌虐，搞得如此被动。当真正领悟到正法修炼的内涵，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很多修炼中法理不清晰的地方也就迎刃而解。比如如何摆正正法修炼与修去执着心的关系。我得法时间不长，迫害就开始了，没有扎实的个人修炼基础就走入正法修炼，由于法理认识上的不足，我在修炼过程中有种不正确的导向，就是不重视个人修炼，认为正法时期个人修炼不重要了，只要再做三件事，自己就在提高，执着心自然就去掉了，把自己的名利情都转移到做三件事中去了，理所当然的用多做事掩盖自己的执着。没有扎实的个人修炼的基础，正法修炼的路就很难走正，在旧势力的干扰迫害中也容易正念不足，走起来就更艰难，救人的效果也会受影响。这时我注意到与我这种状态相反的一种情况， 有些同修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修自己，每天拿出大量的时间学法，围绕自己的执着抠来抠去，而对反迫害救众生明显用心不够。适当做一做，主要是为了维持做三件事的形式，做法上不敢有任何突破，就怕自己犯错误。我认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能兑现自己注师正法的誓约，那就不只是能不能去执着的问题了，根本上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正法修炼。除了上面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情况在同修中影响很大，就是一些同修在邪恶残酷迫害中表现非常坚定，可是走出邪恶黑窝后，在宽松的环境下却犯了大错，有因执着自我而在整体配合中故意拆台的，有过不去色关而犯色戒的，甚至还有邪物乱法的。其实这些人出现这些问题都不是偶然的，他们本来在修炼中就有很强的有求之心，根子上是为私为我的，在同修中表现出高高在上，再加上周围同修因其面对邪恶不妥协而对他们有崇拜心，更使他们严重的自我膨胀，在旧势力的诱导下走入歧途。种种现象表明，很多同修都没有真正理解正法修炼的内涵，用各种人心旧宇宙生命的有求之心理解正法修炼，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去执着心并不局限在个人修炼提高这么狭隘的认识上，而是生命本性发出的同化大法的渴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兑现誓约的神圣责任感使然。当想到这一点，很多以前不愿意动的顽固执着一下子弱了很多，自己都能感觉到这些不好的物质在往下掉，切实感受到大法的强大威力。四，视作清流荡浊世，神念世间著辉煌。自修炼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思维是如此的清晰，心里是如此的明白，对修炼的路看的是如此的真真切切。我对自己生命及空间场内的一切因素，对宇宙各层生命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在20年的修炼历程中，我切实感受到法轮大法的无比殊胜与美好，能够做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耀。我自己不想在大法中有任何所求，只愿同化大法，做一个符合真善忍的生命，圆融师父所要的注师正法，兑现自己的誓约。我要用学法中领悟到的大法不同层次的内涵，在实修中切切实实修自己，在大法修炼中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我愿意修去自身旧宇宙中带来的不符合大法的一切因素，无条件的同化大法，不能同化的一概清除掉。旧势力，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的修炼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不需要你们的任何参与，如果不听劝告再来干扰，那只会在我的正念中自取灭亡。这样说过之后，我的内心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坚定。我曾经和妻子说过，如果到年底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好转，我就放弃。而现在，在我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如果了，路师父早就安排好了，大法弟子要成就的一切法中早就有了，我只需要保持正念，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状态，做好自己该做的而已。公司一定会，也必须会正常发展，我们这条路一定会走出来。内心正念强大，发出坚定的一念，外部环境随之发生改变，我修炼基点摆正，心摆正，路走正，不再受外部假象的干扰，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修炼这些年来，我周围接触的多数都是些老年同修，他们没有工作，全身心的都融到三件事中去了，即是 菜市场等地方老年同修经常光顾，民众三退的比例都非常的高。然而对于政府的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的白领、社会上年轻的上班族，这些人明白真相做三退的比例就相对比较低。这些人老年同修不容易接触到，即使有机会接触到，由于年龄、文化方面的差距，从人的角度看，讲真相的效果也不理想。因此，我们这些在常人社会中工作的年轻同修，就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使命，这一方众生就该由我们来救度。当今复杂的中国社会，把人的思想也变得非常复杂，每个人的疑心和戒备心都很重。在中共的洗脑中，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下，这些常人社会所谓的精英阶层的人接受真相的难度比社会上的普通民众接受真相的难度要大，这就需要我们更强的正念、更大的智慧，在救人的过程中更加用心。世人如果不能主动的直接了解大法，那么他们只能通过熟悉的大法弟子被动的、间接的来认识大法。因此我们大法弟子必须走好自己的路，修好自己，成为污浊不堪的社会风气中的一缕清风、一滴清水。我们众多的大法弟子汇成一股清流，涤荡浊世的污垢，滋润人们干涸的心灵，埋下真善忍的种子，种下得救的机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